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4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美中船只上个月南中国海险些相撞，导致东南亚国家与北京寻求解决方案。美国将不派高级官员参加中国进口博览会。日本拟终止向中国提供了近40年的发展援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明天对中国进行二次任内的首次访问。此外呢，历时9年耗资巨大的世纪工程港珠澳大桥昨天举行开通典礼，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主持了仪式，不过并没有如先前的预期发表主题讲话。习近平这次被广泛期待的南下，与邓小平当年的南巡是否可比？我们今天邀请专家学者来讨论这个问题。不过首先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与中国的军舰上个月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险些相撞，震撼了东南亚国家，加大了这些国家与中国达成协议的筹码。媒体报道说，美国的凯迪特号驱逐舰9月30号在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里群岛与一艘中国军舰只差40米险些相撞，导致美国军舰改变航程。美国说中国军舰做出了不安全的举动。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90%的海域拥有主权，但是美国表示其他国家也有使用它的权利。东盟10个成员国的国防部长20号的新加坡峰会上要求中国和包括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内的与会者做出解释，这些国家当中有4个与中国在南中国海领海主权上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国家担心将来真的发生相撞，可能会促使北京加速军事化来抵制华盛顿。马来西亚和越南这样的国家，除了希望美国提供应对中国的军事保护，也希望借助现在的摩擦从中国获得资金。中国希望这些国家站在他们一边。另外呢，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言人星期三表示，美国不准备派高级官员参加下个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并且敦促北京停止有害和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特朗普总统批评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对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设置障碍，并且维持巨额对美贸易顺差。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对路透社记者表示，美国不会派出高层官员参加中国的进口博览会，但是没有解释美国这么做的原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由中国商务部和上海政府举办。今年11月5号到11月10号的进口博览会组织者表示，英国贸易大臣福克斯将参加博览会，还将有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800多家企业在博览会上展示产品，体现了中国对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支持。另外呢，是日本在向中国提供发展援助将近40年之后，计划停止这项援助，希望与中国作为平等伙伴，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和其他的项目。据信星期四开始对中国进行3天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将在北京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见时，提出日本停止向中国提供发展援助的建议。日本政府1979年开始以日元贷款、援助资金和技术合作等方式向中国提供援助。日本外务大臣河野星期二表示，考虑到中国当前的经济水平，这种援助不再有必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表示，日本对中国的官方资金合作在中国经济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日本也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愿意同日本就继续开展合作保持沟通。那么明天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这是安倍2012年第二次当选首相以来的第一次正式访华。那么在美中两国深陷贸易战的同时，中日两国的关系是否正在转向呢？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埃德，请他来介绍情况。埃德你好。
你好。
好的，那么首先我想请问您，就是中日两国的官方呢，对安倍这次的行程有怎么样的预期呢？那么日本希望安倍3天的访华行程能够取得怎样的成果？
安倍首相访问的重点站将是与习近平的会晤，两个人将会参加针对第三国的商业零售投资会议。超过500名的日本商业领袖将会加入安倍的出访团。在访问期间，两国的私人公司肯定会签订一些投资项目。 一个值得关注是台国的高速铁路项目。安倍的来访将包括访问高科技巨头公司华为和通讯的总部。另外日本政府会考虑停止对中国提供援助。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到目前为止日本对华援助总额超过30,000亿日元。双方也会将会讨论重启这个东海油七天谈判的问题。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一次旅行是李克强四月份访问日本的延续。由于现在华盛顿与北京的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正在升温，一些分析人士说贸易战正在推动双方走得更近一点。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面临的压力大，在这个时刻他更需要的是日本。但无论如何，两者都可以从成功的访问获得政治上的一些好处。这一次访问顺利的话，习近平也不久的未来可能会访问日本。在周三的例行记者会新闻发布会，外交部发言人花区春莹他说，这一次会晤日本是给日本一个机会，证明双方的关系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确认两国的关系是一个机遇而不是挑战。宇宙，
嗯哼，好的。那么我们看中日关系从您的这个描述来说的确是在热乎起来，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呢，这个中日两国呢中间是有一个心结，就是这两个国家近些年因为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尖阁诸岛的问题呢，是不断的发生摩擦。那么这个摩擦呢一度是两国关系陷入低谷。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在钓鱼岛的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取得某些进展呢？
简单的答案是不会有太大的进展，有关那方面。但是两国是希望继续深化各方面的交流，包括军事交流。日本和中国的国防部长最近在新加坡有举行一个会谈，然后日本共同社最近因农民的人士政府人员的消息称，在安化。在安倍访华期间，两国军方有希望就军事交流达成共识，但紧张的局势乃然是存在的。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说，中国海警在东海正义岛屿附近的巡逻乃然是定期和持续的。自从2012年以来，已经有220多次的巡逻，平均每个月3次。稳定在东海的局势是一个两国关系转变一个重要的指标。在这个同时，人与人的交流反而是进步更大了。两国关系已经走去2012年的低谷。当时中国各地抗议的大炸日本餐厅，推翻那个日本汽车，现在对日本视频和文化的兴趣和欣赏有重新兴起。携程的通缉来讲，在最近结束的黄金周假期，日本是最佳旅行的目的地。预计在今年会有大约800万中国人访问日本。宇宙，
好的。那么艾德，看起来呢，就是说两国可能会绕过这个矛盾所在地呢，钓鱼岛。那么您刚才也提到呢，中日两国呢还会举办这个探讨第三国合作的研讨会。那么这个呢，是不是就是“一带一路”的这个合作会议呢？日本是不是真的希望加入“一带一路”的这个合作计划呢？艾德，
很明显是，如果具备有条件，日本很愿意参与所谓的“一带一路”的项目，但是目前他不太愿意挂那个大的招牌。消息人士有透露，今年早一些时候，李克强访问日本的时候， 日本竭尽全力确保声明中不出现一带一路的那个名词。去年两国领导人在德国会晤的时候，安倍表示该项目有潜力，但是日本已经明确表示他愿意与一些符合国际准则、具有开放性、透明度、经济可行性和财政可持续性的项目，他愿意参与。这就是为什么在两国会晤的时间将会讨论第三国的合作。同样在欧洲，中国也是用这个方式来吸引更多的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兴趣，弥补了和淡化一些对习近平这个大兴的工程的一些担忧。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可以说日本才参与了一带一路的一些项目，而日本也可以说一带一路的
那个。好的，那么好的，埃德，现在这个电话连线呢出了一点问题，那么我们非常感谢美国驻英记者驻北京记者埃德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那么稍后呢，我们将邀请嘉宾和分析人士讨论习近平二度南巡是否为了重启改革，请您不要走开，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时事大家谈，历时九年、耗资千亿的世纪工程港珠澳大桥昨天举行开通典礼，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亲临主持这场被称为各界瞩目的仪式。据报呢，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仅仅说了一句话，宣布大桥正式开通，便匆匆的下台。他并没有在仪式上发表有关中美贸易战和中国自力更生的讲话。有媒体分析，习近平刚刚北上东北，强调自力更生，现在南巡是否要强调改革？他这次南巡同邓小平当年的南巡是否可比？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的改革是倒退还是进一步开放？我们今天邀请专家学者来讨论这个问题。一位呢是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崔大伟先生 David Zweig。 崔先生你好。
你好。
那么崔大伟先生呢是通过 Skype 从香港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旅美学者吴作来先生。吴先生你好。
你好。
吴先生呢也是通过 Skype 从美国的加州来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香港的崔大伟先生，那么这次的这个港珠澳大桥呢是被称为世纪工程，那么与此同时呢，它确实也是全世界最长的这个跨海大桥，总长度呢是这个50公里。 主桥也是有30公里之长啊。但是呢，从这个有人呢就提出了一个这个分析，就是说，这个桥呢，实际上你可以就说，因为三地的这个车牌呢是没有互通的，那么只有3个车牌同时都有的这个车子呢才能够来进行这个行驶抵达它的这个目的地，那么所以呢花费了这么多的这个钱建造这个桥呢，实际上只是一个所谓的面子工程。那么崔大伟先生，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我认为这个不完全是面子的问题。中央北京已经很久就想把那个珠江三角洲这个大湾区就把它的经济怎么说融合一下，就是那么多人，有6900万人在这个地区，有那么多投资来往特别多，所以我想这个他们考虑了决定要做这个大桥，主要为了扩散那个经济合作，也是为了那个珠江三角洲的那个那个西部没有跟那个东部那么富荣，没有那么发展，所以在他们的脑子里边，我想主要是也是为了帮助那个西部，那个广东的西部，珠江三角洲的西部，帮助他发展。
嗯哼，好的，谢谢崔大伟先生。那么我相信
也可以等一下，也可以现在那个一带一路很多方面都是基本建设，所以这个也是。我也想这个是中国的现在很多发展都是那个基本建设的发展，而且后来这个都为中国有好处。
嗯哼，好的，谢谢崔大伟先生。那么的确呢是中国政府的这个基本建设的这样一个思路啊，在这里。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美国加州的吴作来先生，就是说呢刚才呢是崔先生提到了，就这个主要是从经济方面来考虑啊，那么希望整合这个珠三角的它的这个经济。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在政治上呢也有人提出了，就是说这个桥一建立之后呢，实质上在从政治上来说是意味着加大了这个中国政府对香港地区的这个控制，那么你有什么看法？
邓小平当时的想法就是，经过50年，这个香港和大陆啊，基本上政治形态、经济各方面的达到了一个平衡，就基本上实现了某一种一体化。他当时的愿望，我们早期的想法是说，大陆也已经开启了自由民主化的进程，这样两岸才这样一个政治状态，政治自由方面、经济自由方面差不多的情况下，实现一体化。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是大陆这种中央集权社会主义对香港的一种高度的控制、政治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大桥就变得非常的尴尬，它两岸三地已经是貌合神离，而且香港的独立实力大家都可以看到，已经是甚至在年轻一代当中成为一个大的趋势，就是分离，精神上的也是一种分离，但是很难在经济上面或者是在政治上面很难实现真正的分离。但是这种分离精神说明了中央政府已经在倒退，或者对香港这种自由化的进程是没有取信于香港的人民。所以他现在这个大桥是为谁建的呢？你搞不清他为谁建的，只是为那些有特权车牌的人建。对中国的经济呢有什么意义呢？200亿投资下去，他是怎么决策的？经济学家、全国人大代表怎么决策的？谁能知道？所以一个无厘头的东西，一个形象工程，他做出来对所谓的中国经济有好处，对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有好处，都是完全是一个虚拟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说法而已，是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好处，完全是一个利益集团 的一个投资行为，这200亿后面怎么注册的，哪一些家族成为这个建设集团的一个主力，这是一切问题的核心。他与这个国家，与这个国家的人民毫无关系，就是这么一个事实啊。
嗯哼，
至于说到习近平先生的这个南巡，什么乾隆什么乾隆南巡，皇帝才是南巡。邓小平当时到南方发表讲话，是为了警告江泽民不要搞倒退，不要走这个社会，不要重新走这种毛泽东的道路。
嗯哼，
所以才有邓小平的这个到南方发表讲话。
好的，那么吴先生就是吴先生关于这个这次这个所谓的这个南巡呢，我们等会儿再会进一步的讨论。那么事实上说到这个大桥的本身呢，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说这个桥的这边就是中国大陆呢是这个右行，但是到香港呢就是左行，就这个问题也都不知道会怎么样的这个解决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香港的这个崔大伟先生，就是说呢实际上就关于习近平这次昨天出席这个仪式呢，也引发了这个坊间的一些很大的这个议论啊，有非常多的这个观察。比方说呢事实上在这之前呢，香港已经有政府的这个官员对外说过，说习近平在这个仪式上呢将要发表这个重要的讲话，但事实上呢这个习近平只是说了短短的12个字就走下了台，和其他的这个嘉宾呢来握手。那么我想看看您在香港的话呢，这个香港方面是怎么样对习近平的这次出席仪式的这个举动和这个包括他的这个行踪呢做出怎样的这个观察呢？
Well, 我没注意看那个中文的报纸，我就是看那个英文的报纸。
好，
他们就谈到他来了，这次来了，第一个他们谈到那个安全，怎么保护他的安全。第二个方面他们也提到他谈到没说自力更生，但是他又提到了在中美的那个怎么说那个贸易的那个战争下应该扩大独立的比较独立的创新的那个能力。所以他没有来跟原来跟邓小平的南巡，邓小平的南巡基本上是为了恢复那个改革，是苏联垮台以后，天安门以后，苏联垮台以后，跟第二个教授刚才说，就是为了警告江泽民把那个改革又恢复了，又提高。但是这次一方面也是为了帮助广东省又恢复它的经济情况，又恢复它的发展。我想在这方面一句话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给钱给权力给地方哪个权力，而且花了不少钱为了融合那个整个的那个三角珠江那个珠江三角洲，关于那个控制不控制的那个问题，我想在香港有两个观点。
嗯哼，
一个观点是那个商人和有一部分那当然那个政府人员，但是他们有一部分人，不少的人认为香港的将来只有一个路，就是跟大陆联系越多越好，在经济方面需要跟大陆合作。年轻人他们肯定不喜欢这个大桥，他们认为那个大桥和那个那个很快的那个铁路这些东西，这些基本建设都是拿以香港的预算把香港的独立和大陆的那个联系用的钱控制香港，肯定有不少的年轻人 他们不觉得他们是中国人，他们觉得他们是香港人，所以他们看这个，他们感觉这个是为了，肯定是他们觉得是为了控制他们和我，但是也有很多中派的，现在很在香港有，原来是基本怎么说两极分化，现在有一个中部的一个新的那个观点，这个观点也是说香港的出路必须和大陆联系。
好的，谢谢崔先生。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根据崔先生的这个观察和分析呢，就是在香港呢，至少是有这么一派，他们认为就是这个大桥通了之后呢，在政治上对香港是不利的。那么是以这个，如果是双方在经济上有合作的这个更大的空间呢，是以香港的这个它的自由、民主，它的这个更加文明的这个政治制度和气氛作为代价的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观众他们有什么话要说。那么有一些这个我们来分享一些他们的这个评论啊。那么第一位呢是李忠本，他说呢，习近平二度南巡，说话甚少，说明这个形势压力很大，内外矛盾无解，因为要树一尊有形无形的敌对势力大增，表现在孟宏伟被扣、郑晓松跳楼、邓小平势力的抬头等等，外部呢则受到美国军事经济上极大的压力，处理不好就要进入新冷战。接下来一位是夜空孤帆，他说呢，习皇自己做事不行，贪别人的功，却比谁都积极，比如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某幅这个油画中把自己的老爹捧得很高，而把邓小平扔到了一边。那么今年呢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那么而且呢还是这个五一二十周年，在跟自己几乎没有关系的汶川地震救灾中，把自己弄得好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等等。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吴作来先生，您对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他们的评论，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回应？
这个网友讲得非常好。
嗯，
基本上那情况呢，就是事实是它反映了很多大陆的这个网民一种普遍的看法。就习近平先生现在他应该的积极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的进程，但是他没有，他反而大踏步的才搞个人崇拜以及走向文革。他的父亲在深圳确实做了很多的事情，而且特别是让很多这个逃难的人们这个逃到了香港，所以万里的人没有开枪扫射，这他的父亲是严格来讲也是了不起的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领袖级的人物，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不能贪天下之功，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所有，这是应该的。那么习近平现在应该反思一下，他的父亲为什么能够做到能够在这个边境的地方能够让很多的人自由的逃离大陆进入香港，而他现在自己呢只能忙这样一些华而不实毫无意义的事情，花巨大的力气，花巨大的这个花巨多的美金做这些这个对国家对国民几乎没有用处的事情。他应该对比一下自己与父亲的这种差距，对比自己与这些改革开放的早期的这些领袖人物的这个差距，这是他应该做的。所以说习近平南巡根本谈不上南巡，他只说了12个字，他应该一个字都不要说，说一个字都多余的，因为这些事情与他呢都毫无关系。他如果真是有良心的话，他当时不是说话的问题，他是应该泪流满面，国家花这么多的资金，中国那么多的孩子还在贫困线下连午饭都没得吃，这200个亿就挥洒在这样一个形象工程上了，所以他应该，我们应该看到他泪流满面，他不应该叫南巡，他应该叫窜访啊！中共的领导人喜欢用这样一个词儿叫窜访啊，这个词对他来讲，对中共的领导人来讲是非常形象的，因为他做的这些事情都好，对老百姓几乎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与这个整个世界文明的进程也是背道而驰。整个现在是国际市场，粮食市场都是国际化，他到东北去要求老百姓继续的自力更生，这怎么可能呢？中国大量的农业农民都是在手工操作，怎么能和这个整个像美国像欧洲这样一个大农业完全机械化这个相比呢？搞闭关自守，然后来鼓励老百姓重新吃二茬苦受二茬脆，这个是中国人民真是不能答应的。所以我们希望习近平先生回头是岸， 不能在这种错误的道路上继续的这个人类的文明背道而驰，这是我们应该告诉他的一个真话啊。他应该作为齐中顺的儿子，而不应该做毛泽东的孙子，去扮演毛泽东的形象，只会重复前苏联、东欧，重复这样一些悲剧，对于中国、对于整个人类都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谢谢。
嗯，好的，谢谢吴作来先生。那么在香港的崔大伟先生，那么刚才呢，吴先生是讲这个习近平现在呢，基本上是在这个在政治方面呢是在实行这个倒退啊。那么我想问问您，在经济方面呢，这次呢，习近平他的这个所称的这个南下或者南巡呢，他也参观了两个，视察了两个企业。那么这两个企业呢，都是这个私企。那么一个呢是珠海的格力电器，另外呢是横琴岛的这个中医药开发园。那么有分析说呢，就是他这样一个举动呢，是表示他对中国私企的这个支持。那么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这个改革开放。那么同时呢，也是说呢，就是说。他这么做的话呢，就是他也讲了这个话，他说呢是事实上中国呢要从大国发展到强国的话呢，这个实体经济是关键所在，而且呢要致力于这个自己的这个研发啊，自己的这个创新。那么但是呢也有一些评论说，比方香港的这个政治分析人士林和利说呢，说习近平尽管做了这个视察私企的这个举动，而且呢他也发表了这样的这个言论，但是呢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说私企没有办法存活，他们必须要主动的投靠国企，那么还有呢就是国企入股私企。那么所以呢习近平他的这个举动呢只不过是作秀之行，那么中国国内的民企呢是不会相信他所说的话。那么您怎么认为？
我同意。我想中国的经济现在在一个很难的比较难的情况，而且很多人就开始认为习近平虽然2013年他提出来一个很大的那个三中全会，提出来一个很大的改革，大家都在挡这个改革。我最近在南方早报，去年十九大以后，我写一篇文章，我就是说，习近平自己说他需要那么多权力，是为了帮助国家发展。把第三个新的一个时代，就是为了完成他自己的那个中国梦这方面的。但是我就是写，现在他有那个权利，他说他需要这个权利。OK， 他现在有这个权利，那改革在哪儿？来，是三中全会的那么多改革，基本上就没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他本人可能不没有一个很大的想法，怎么很快就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他就很可能六合跟他一起来了，他的那个副总理。可能有一些想法关于那个市场经济，私营企业，应该多给那个私人企业、私营企业多给他们钱，少给那个 SOE 那个怎么说那个国家的那个企业，不要给他们那么多钱，因为他们浪费这个钱。所以在某些方面，我不否定，现在习近平Trump 给他很大的问题，习近平自己的什么一带一路，现在有很多人在很多国家也反对，所以我认为习近平不会被打倒了。他的那个权力比较巩固的，但是可能他现在有的人就开始认为他有很多问题，他必须解决。但是这次他来广东到南方来， 不像邓小平这样的男生把发达那是那把那个整个的改革就发出来的，这个是不可能的。
嗯哼，好的，谢谢崔大伟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他们有哪些这个评论要表达。第一位呢是孙波，他说呢感觉习近平不太愿意去广东，毕竟他目前采取的是向计划经济回归的做法，并且正值澳门中联办主任坠楼，因此呢习的面子很不好看。接下来一位是邹永英，他说呢这个大桥呢是造这个港珠澳大桥，一是为经济，为了打造世界第一城市群大湾区，二呢是政治，为了让加强澳门香港与大陆的联系以及这个个人的思想。接下来一位呢是 Ben Chris 说，一座不能通车的大桥看似宏伟，造价千亿，实则呢是劳民伤财，这个香澳之间的港澳之间车牌不通用，这个珠港珠澳之间只有两地牌能跑，那么通车以后每天车辆寥寥无几，财务呢是捉襟见肘，连维护费用都收不回来，更别说还清这个贷款利息本金，经济价值呢是负的，收最高的税，造这些铁公鸡拉经济，不如藏富于民，减税促消费来得实在有效率。接下来位是这个 Stingy007， 他说呢重要的是港珠澳大桥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和经济上的考量就仓促上马，而且巨额的投资如何收回是很大的问题。好，接下来我要请这个吴作来先生做简单的回应，同时我也想问你，就刚才呢这个孙波这位他也提到了关于这个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坠楼的事情，我想请您做一个评论，就是说从这个郑晓松呢是在习近平访问前的三天突然坠楼身亡，那么还有呢就是习近平在这次这个仪式上呢罕见的只讲了12个字就匆匆的下台，那么从这些的这个现象这个意象来看的话呢您有什么样的这个观察？
郑晓现在官场跳楼呢是一个好像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因为他面临着不可解决的问题，比如说调查他的腐败，或者是中央布置给他的任务他无法完成，还有一个就是他看到这种惨不忍睹的这种现状他无法去面对，就良心发现之后他觉得这种给共产党当官就是一种造恶，他不是死了算了啊，这每种情况下情况现在我们只能说这三种可能都是存在的。习近平先生他一句话都没有，他确实现在面临着巨大的一个困境，他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必须要消灭私有制，但是他现在又不得不去提倡私营经济也要发展起来，因为他可以维护共产党的稳定，向共产党交税，更多的人向共产党交税，而且更多的人有就业的机会。而国有企业，我们看到这个港珠大桥，它就是一个国家工程，国有企业工程，它是不计成本的，国家所有的资金投进去了，值多少产出完全不管。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有企业的领导人都是有级别的，地方政府啊很难对他们进行一个控制或者吃他们，而私营企业既无法从银行那儿贷到款，然后地方各个级官僚包括城管。都可以找他们麻烦，都可以来吃拿卡要，所以中国的民营经济在这种体制下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这种体制就决定了中国的这个民营企业家的悲剧性的命运，所以更应该跳楼，更多的跳楼的没有被披露出来的可能是那些民营企业家。所以习近平的悲剧呢，它是一种既有体制方面的原因，这个制度决定了他这个悲剧性的命运，另外他自己个人的认知，对世界的认知，对美国的这个关系没有搞好，都如他的个人的这个认知和他的这个团队智囊团队有关，大量的左派，大量的红二代都在簇拥他成为这个红色皇帝，这些体系这些人需要这样一个新的皇帝，然后他就满足了他们的需要，满足了这样一些送圣的人们，红二代还有这些保守势力，这些国有企业满足了这样一个权贵集团新的红色权贵集团的利益，他就不可能对民营经济，不可能对顺应这个世界的潮流，他的悲剧性的命运是这样造成的。
嗯，好的，谢谢吴作来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在香港的崔大伟先生啊，就事实上呢，我们也知道，习近平在六年前呢就进行了他的这个首次的这个所称的南巡。那么相比之下，六年之后的今天，他再度南下广东的话呢，那么他面临着这个期间怎样的这个形势的变化呢，崔先生？
我没听得懂，他再说一遍，对不起。
啊，那么习近平呢，现在是进行了第二次南巡，六年前呢，他进行了第一次。那么这个期间呢，国际和国内的形势有怎样的变化
？Well， 最大的变化就是有那个发展了很大，很多人就。吴先生吴教授谈到的这些利益团体，他就是想把那个利益团体控制，所以也可以说从那个石油派他也抓了他抓了不少人，但是他好像还没有控制了其他的利益团体，因为他那个三中全会基本上他要做那个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对国营企业有很大的影响，有很大的怎么说那个攻击，他们也可以阻碍他，所以从这个方面可以说第一次南巡。对不起，我的 fax machine。第一次南巡我们可能还想，可能习近平能推动这些改革，但是后来现在我们看三中全会以来，他没有怎么说能，没有怎么说势力。推广他的改革了，后来他就让步。
好，谢谢崔先生。接下来我请问这个吴作来先生，那么刚才呢，崔大伟先生说这个习近平在六年之后再度南巡呢，事实上是一方面他通过反腐之后得罪了大量的这个利益团体，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的这个掌控住他的这个权力，还有呢就是他要实行改革，但是没有办法顺利的推行。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是习近平他没有办法推行，是遇到了这个阻力呢，还是说他本来就并不想来推行进一步改革呢？
对，所以崔大伟现在讲得很好，他旁观者清嘛，就是习近平他已经抓到了巨大的权力，但是他并没有用现在这些权力呢去推进中国的改革，这是一个事实。另外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政令部署中南海的，它不同的时期呢有不同的这种表现。你比如说这个胡锦涛的时候，他没有实权，权力掌握在江泽民的手中。所以他无法的推进任何这个有效的这个治理。到了习近平时代呢，他是另外一种方式，因为习近平他强力的这个打压这个权贵资本主义，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啊，腐败是一个润滑剂，就是对地方官员，对这个所有的这个权贵利益集团有用，所以他们不断的上马项目，不断的赚钱，不断的交税，不断的申请银行贷款，促进了这个经济泡沫时代的发展。而现在习近平他强力的打压这样一个权贵资本主义，他要回用社会主义的方式，用这高压控制的方式来打压这样一个体系，这样一个体系就变成了一个不作为的一个体系，你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你文言讲我们天天看
好，吴作来先生呢，您的这个声音现在有一些问题，我们会重新把您接进来。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评论。第一位呢是 JW， 他说呢，习近平不会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发展完善，如果是这样，就不会有今天的中美贸易战。习近平嘴中的改革是进一步的政治和经济集权，开放的是围绕着一带一路寻求对外扩张。鉴于目前内忧外患的这个局面，习近平不得不放缓一些策略，比如说民企 国有化。接下来一位是 Jeffrey 胡，他说呢，中国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已死，现在的改革其实是反改革，把中国改回毛时代。可悲的是呢，只要不愿放弃一党专政，往回改是唯一的选择。接下来一位是王朗，他说呢，习近平倡导这个官本位如何创新，如果官本位加自力更生，就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这个情况，这是十分愚蠢的。接下来是 Dome Free， 他说呢，后发优势没了，不进则退。中共呢却为了一党私利，对老百姓的民主自由现代文明需求不顾，倒行逆施，醒醒吧。好，接下来我想请问在香港的崔大伟先生，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谈到了这个习近平的上台，这么六年以来呢，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变，那么尤其突出的两件是国际上的这个美中贸易战，那么导致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文明国家欧洲国家呢对中国的这个各方面的包括政治经济安全方面的这个反思和醒悟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国内的这个经济的明显的下行。那我想问问您，就是说这几年国内国际形势的巨变呢，究竟是历史发展的这个一个必然的过程呢，那么还是本来可以避免的意外的一个现象
啊？这个有意思。我刚才今天听一个朋友做一个报告，他的报告的内容是基本上是说这个是必须的，现在的矛盾是必须存在的，是那个改革成功的后果。我们看江泽民、邓小平、江泽民那时候这些人很同意那个市场经济，他们就整个的经济发展发荣了以后，我们就看到有很多利益团体就出来了。在胡锦涛的他的那个时代，胡锦涛基本上没有消灭，没有办法控制这些什么各方面的石油的集团，怎么说医疗集团。各方面的那个经济发展很繁荣，所以这些很繁荣，有那么多人有钱，有那么多经济实力，他们就可以避免下一步的改革所以这个我觉得他这方面谈得很对。我个人认为习近平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把那个韬光养晦的邓小平在这方面的改革的那个想法，就是等一下要现在是四十年，我认为中国应该等五十年才可以开始在国际怎么说，在全世界搞那么活跃的一个外交方面因为他们的实力不够。所以当时他们的想法什么中国梦，什么一带一路他们的想法是很光荣的。但是 Trump 他看到现在中国要扩大，在这方面要扩散他的全世界的实力，他就不高兴所以他比较容易能集中能团结美国的很多势力全世界的很多势力反对或者要阻碍中国的发展，所以在这方面可能习近平太早了就开始也不完全是他的政策，可能也是他周围的领导人从那个2007年、2008年、2009年这个时间，他们就开始对南中海跟日本有关于那个钓鱼台，什么整个的那个地区就开始扩散他们的实力，但是实际上可能他们的实力还不够，所以现在他们那个Trump 能发动美国人。发动德国什么英国其他的国家为了避免或者为了怎么说 阻碍在这方面中国的崛起所以现在习近平有他自己的问题。
嗯哼，好，谢谢崔大伟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来请问在加州的这个吴作来先生啊。那么事实上呢，这个法广呢也做了一些评论，他说呢，这个形势比人强，贸易战呢是紧急，还有国进民退这个论调呢是相当的汹涌。那么习近平南下呢，可能是为了救经济。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知名的政治评论人士邓宇文先生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呢，实际上这次的这个习近平南下呢，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所期待的这个南巡，根本算不上是南巡，没有任何南巡的意义。您同不同意？为什么？
他现在是非常被动。习近平无论在体制内还是在国际状态当中，都非常的被动。他没有邓小平当年那样的一个实力，因为邓小平他的这个元老背景，还加上他在军中的影响力，加上江泽民当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背景，所以他很容易撼动，很容易改变江泽民的这种保守状态。习近平他现在既改变不了世界，是因为他的认知能力，又对这个体制，现在他已经无法运作这个体制。因为这个体制它既是一个政治体制，又是一个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呢越来越保守，这种保守大家就是欢呼你万岁就可以了，学习你的语录就可以了。而经济方面呢，中国高度的依赖世界经济，它更多的依赖美国或者是欧洲的经济，而现在和美国变成这样一种贸易战状态，无法从美国那里获得巨额的美元的时候，他就无法在整个世界上可持续的去撒币，或者是持续的进行一个投资。一带一路和很多的问题出现，都是他难以继续进行一个有效的美元挥洒，与这个有关系。所以他现在他无法通过一个行动，或者到南方去，到广东去发表一个讲演，甚至到香港去发表一个讲演，就能够启动一个，就能够改变一些什么。他改变不了什么，他就不断地通过开会化解自己的焦虑，希望大家齐心协力的来所谓的备战备荒、自力更生。他现在在做一种很坏的一个打算，很坏的一个打算就是什么呢？中国和整个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分裂，无法进行一个有效的经济贸易。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怎么能够生存？中国怎么不动乱？新疆的模式怎么成为一个中国的整个的模式？对所有的人手机进行监控，对所有人家的菜刀进行一个登记，最后他会变成这样一种状态，他在做这样一个备战备荒的一个应急。所以这个习近平他这种倒退啊，你不知道他这个会退到什么样一个地步去。所以现在体制内如果有很多的强有力的力量能够组成团队，能够对习近平形成一个实质性的影响，这才是最重要的。当时邓小平一个人可以对整个一个社会形成一个有效的影响，那么现在体制内的像刘鹤、像王岐山以前都是有改革开放的背景，都是有普世价值的这样一个，以前有过这样的倡导，他们应该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应该挺身而出，应该说真话，帮助习近平做出一个重大的改变。现在就是习近平一个人变成一个孤军，一个人在最高处掌握一切权力，而且呢又无法对中国形成既无好的方面实质影响，又在坏的方面又在不断的这个恶化这种状态。现在现实就变成这样一个状态，南巡或改变中国的这个进步，这都变得非常困难。
嗯，好的，谢谢您。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香港的这个崔大伟先生啊，那么事实上呢，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习近平呢他也曾经说过，说这个改革开放四十年呢，我们要隆重的纪念一下。那我想请问您怎么总结过去的四十年和中国未来的 这个一段时间的改革开放之路，是不是像刚才吴先生所说的，如果按照习近平的这个模式走下去的话，那么回头路呢似乎是唯一的选择，您的看法？
我刚才也谈到，在外交方面，我想中国更好是他必须韬光养晦，就是等一下，不要那么积极，不能那么怎么说，不是那么焦急。他们可能看那个2008年的经济危机，他们觉得这个有肯定有很多人就告诉习近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现在中国就有美国要怎么说下坡，所以现在是中国可以上的一个机会啊，这个可能错了啊。第二方面我们也谈到那个经济发展以后特别是胡锦涛时代没有什么大的改革，没有什么，我个人认为那个40年的改革我们可以看五次有大的进步，三中全会78年79年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84年到85年赵紫阳有对外那个对外开放更开放，有很多改革，大学改革、科学的改革，还有那个87年的沿海开发区开发战略也是赵紫阳，那时候也发展特别快，还有邓小平的南巡是第4次，后来第五次就是97年、98年这个是朱镕基、江泽民有很大的改革什么住房改革，什么有那个那个 small 小很多是县级城市的那个国营企业就私化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这样那个市场经济发展特别快，但是胡锦涛时代他没有实力搞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个看那个17大，他那时候也没有控制那个常务委员会，所以他自己今天我也谈到，也听到可能他身体他要贪了病，所以就是为什么他那个2007、2008、2009没有很大的力量，但是在他的领导之下就没有很大的改革。后来习近平出来了，三中全会，我们都很多人就看，我也是认为啊，有一个新来的领导，他很想做这个改革，他很想推动。他也说了市场经济什么私营经济什么有360条的改革，但是基本上就没什么，很多事情基本上就没有发展。所以我们可以说最近15年中国的改革从那个入市那个世贸以后就中国的经济改革怎么说缩小了慢没有解决当时对面的那个当面的很多问题，所以可以把这个40年分几段，就我就是有这样的观点。
好的，谢谢崔大伟先生。最后我来分享一条观众朋友的评论，这位是韩方，他说呢，港珠澳大桥与三峡大坝是一样的，都是混账工程。习近平讲10几个字，明显是在撇清关系。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实时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没有办法分享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的这个分析。感谢崔大伟先生和吴作来先生参加节目讨论和分享见解。实时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实时大家谈，我们将讨论日本对华援助为何40年无人知晓。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